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下达征兵令，似乎有意升级俄乌战争。普京的智囊兼盟友杜金更加宣称，如果俄罗斯严重失败，普京可能使用核武，世界将会出现核末日。但杜金的威胁是否现实，目前是各界讨论的重点。
日本直刊富士9月22号报道了一个绝密消息。就在上个礼拜，美国向俄罗斯派了一位停战协定密使。直刊富士说，美国 CNN 曾经报道，前新墨西哥州州长、前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森9月初曾经到莫斯科会见俄国领导人。CNN 说，理查森此行主要目的是谈判，寻求俄国释放被拘押的美国人。但直刊富士引述深懂俄罗斯政治的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中川五郎指出，理查森率领的可能是一个志在结束俄乌战争的秘密使团。中川五郎注意到，就在普京高调征兵的同时，俄罗斯居然同乌克兰完成一次大规模交换战俘。中川五郎说，某些情况底下谈和停判是从交换战俘的谈判开始的。他认为未来美国密使和俄罗斯还会有更加深入的举措。今次换俘不单止时机不寻常，人数亦是战争爆发最多的，涉及300人。而且俄罗斯释放了215名乌克兰战犯，却只是换来55名俄军被释放，双方人数是不对等的。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普京表面上发出核战威胁，内心却在为谈判做准备。普京目前的难题不是靠硬性征兵就能够解决的。台湾被翼少将于北辰在三立新闻的节目中提出，就算俄罗斯真的征召到300,000人，但是你的枪呢？你的武器呢？于北辰说，俄罗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武器根本不够，否则何必要问北韩拿，何必要卑躬屈膝找习近平支援呢？中共官媒环球网一篇引述俄新社的报道证实了于北辰的判断。就在21号，普京下令征兵的当日，他亲自召集俄罗斯12家军工厂负责人开会，要求战时状态生产，在零进口情况下亦要保证武器生产。这个反映了俄军几乎弹尽粮绝的现实。CNN 又引述美国多位情报界人士透露，俄罗斯出现重大分裂，普京正在直接向战场发出指示，这个在现代战争中是极不寻常的，显示俄军指挥系统功能失调。情报界还捕捉到俄国官员之间争吵，并在背后抱怨普京等决策层。同时，俄国军事决策部内层在战略决策上亦存在重大分歧，难以就在哪里部署、在哪里进攻等问题达成一致。譬如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正在向乌东哈尔科夫重新部署部队，但是西方情报界发现大部分俄罗斯军队仍然留在乌克兰南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再度传出普京健康出问题的消息。据《每日邮报》引述经常帮俄罗斯爆料的电报群消息说，普京21号录制全国讲话短片的时候，就因为咳嗽只好传唤医生。面对多重绝境，普京是否会动用核武，目前仍然没有答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修斯发文，建议拜登效仿甘乃迪总统处理古巴危机的方式，一方面一定不能够向核威胁投降，否则中共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样的手法。但另一方面，甘乃迪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回应了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甘乃迪通过秘密渠道找到既保存颜面又防止大难爆发的方法，拜登应该效仿。
西藏部分地区已经被封控40多日，最近很多藏人冒险在社交平台发布求救的影片，曝光他们被殴打、在强制隔离当中被感染以及挨饿受冻的悲惨处境。
从短片看到，西藏人不分老幼，被警察连打带踢，强制塞入车里边运走隔离。巷里边传来叫骂和尖叫声，拉萨街头停住成排大巴， 藏人孭住棉被排住队，等待被送去方舱。仲有简陋的板车上边瞓住死因不明的尸体。微博上零零星星的帖被截图保存，兜过网络审查。拉萨人倾诉话：9月11号，拉萨封城一个月了，真系睇唔到希望啦。邻居喺屋企封住封住，就变成阳性，每日靠食药先至可以瞓觉，真系感觉活住好难。小片区嘅都系几部巴士、几部巴士咁拉去隔离。朋友封控一个几月，突然间就转成阳性，留喺屋企亦唔安全。已经一个几月冇收入，每日食住都要使钱买高价食物物资。封控一个几月啦，只系收到政府免费物资两棵白萝卜，同中秋节半夜11点通知落楼排队领月饼同埋莲花清瘟胶囊。据讲拉萨所有蔬菜全部都由净土供应，其他人唔可以买菜。净土套餐68蚊，只系得4个番茄、2个薯仔同埋洋葱。而家仲冇日冇夜咁拉去方舱，方舱满咗拉入工地、拉入学校，城区嘅人都快被拉空晒，阴性阳性混埋住。住入方舱亦唔做核酸，亦唔按时伙食，亦冇治疗方案。一位拉萨人记录自己嘅生活，听落佢仲住喺拉萨较宽松嘅小区。佢写到：冇菜，楼下挖咗啲蒲公英，煮熟咗冻起嚟，一餐只系够胆食一啲啲。冇水果，小区里边又酸又涩嘅野苹果执翻嚟，用仅有嘅白糖熬咗果酱。唔知道系咪缺少维生素嘅原因，头发极容易断裂，口腔溃疡断断续续。冇好过。推特上从拉萨流出的短片显示，所谓的疫情隔离点遍地是人，环境简陋。有推文描述说，9月15号，西藏拉萨整个村居民都被清空隔离了，在集中营没饭食，挨饿，抢亦抢不到食物。例自日喀则的短片可以见到，冰天雪地上有一个个蓝色轻薄的帐篷，大白在旁边指挥呼喝。推文写住：西藏人道灾难，中共在海拔4800米雪地设方舱，这个是为了冻死藏民吗？中共方舱等于集中营，中共等于纳税。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副会长丹增南达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好多藏人被困在牦牛或者羊住的地方，40几日不俾他们出门买嘢，只能够食坏咗嘅嘢。听到饿死、自杀的消息都有。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是9月21号接受日本经济新闻和日经亚洲驻台记者联合访问。
吴超是表示，中共的野心并不限于台湾，除了在东海升高紧张形势，在南海进行岛礁军事化，更突破第一岛链，扩张势力到南太平洋乃至印度洋地区。形势发展令人担忧。吴超涉谈到中国现状的时候说，被中共当作权力基础的经济已经陷入停滞，这个时刻对台湾是最危险的。中共20大召开之后，对台威胁可能更为严峻。吴超涉强调说，中共可能利用外在危机或挑起战争来转移内在矛盾，以巩固权力基础。台湾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会挑衅，并愿意在和平、主权、民主、对等的原则上与中共进行对话。不过台湾得到国际支持的时候不冒进，但受到中共压力的时候亦绝不屈服。
习近平刚刚在上合峰会警告防范颜色革命，几日后伊朗就因为22岁女孩阿米尼之死爆发涉及10多个城市持续6日的反政府抗议，伊朗之春似乎来了，很多中国网民因此受到启发。
有人在微博转发伊朗抗争的短片，并且配文表示：那我能烧核酸检测亭吗？其他网民亦跟进讨论说，可以烧棉签吗？我们能不能够烧口罩啊？再烧个防护服。另有网民留言表示，看到伊朗砸头巾短片，看到泪眼婆娑。 一想起人哋仲能够上街抗议，仲能够登报缅怀，眼泪直接流咗落嚟。伊朗呢一波运动有赖于伊朗各大报纸不约而同用头版报道阿米尼嘅遭遇，呢个系中国系不可想象噶。所以好多中国网友写到，估唔到伊朗竟然有新闻自由，羡慕伊朗。亦有网民将伊朗抗争同中国贵州车祸做比较，指出一个女仔死咗，全国女性为佢斗争，29个生命冇咗，系一纸道歉。面对伊朗之春，中共网信办冇限住，目前微博上一啲有关伊朗抗争嘅新闻已经被屏蔽，同时开始有人带风向话伊朗抗议嘅背后有西方势力插手。有中国网民总结话，普京掌权20年，本以为俄国民众应该是敢怒不敢言，结果人家不单只有言论自由，还能够有反战游行。原本笑话北韩缺医少药，疫情一来发现患者就猖獗，结果疫情来了，人家搞科学防疫。原来觉得妇女权益这一块再点衰亦有伊朗垫底，结果人家伊朗男人是有事真的想，还有新闻自由。你说一切责任是不是全在美方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22号晚间宣布，自10月11号起撤销入境人数限制，开放外国观光客自由行，入境如果是短期停留亦都不再需要签证，同时针对日本人重启国内旅游折扣活动。
日本在9月初就已经不再要求提供 PCR 筛检阴性的证明。岸田文雄现在又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抛出震撼弹。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期待充分利用日元贬值的时机扩大招揽外国观光客，以刺激日本经济。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